姐妹们让我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信息。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领主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上帝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这总比因行善受苦好。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领你们到上帝面前。在肉体里他被致死，但在灵里他复活了。他借着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上帝恳求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到天上去，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好，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西区教会一直在看这个彼得前书，相信北区教会应该也是一样。所以呢，试炼和苦难这个题目对大家来说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频频出现，不仅是今天的经文。不过呢，对我来说，这个苦难到这里可能是达到了顶峰，因为这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难解的经文之一。如果圣经经常用七来表示非常或者完全，那为了讲这篇道，我的头发白了，可能白了七倍，就七倍多的白发冒出来了。那么最难解、最有争议的一节经文呢，是在第十九节。他借着这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意思有不同的看法。我只跟大家讲我认为最贴切的看法。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 Wayne Grudem， 就是顾伟恩他的这个彼得前书的注释，因为只有中文版，而且他很清晰的把几种不同的观点都列出来。那么我认为这个十九节应该这样子来解释最贴切的，就是说他曾经去那些人传道，而那些人在那个时代却是被谬不信的那些人，因此他们的灵魂现在在监狱里。所以耶稣基督去向那些人传，那些被逆的人传过道，只是他们不相信，不是基督的肉身去过，是基督的灵去过。所以在挪亚时代听到挪亚传道的人，听到挪亚在向他们讲那个你们赶快悔改，赶快来进到神的方舟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听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借着挪亚所传的道，只是他们不相信而已。挪亚他造方舟造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不知道在这个当中要忍受多少人的讥笑，不知道要忍受多少别人的恶意相待和恶意的破坏。你们可能有看过几个月前那个挪亚那个电影，我们就把它描写的 graphic。 电影可能不是根据圣经完完全全的照着圣经的翻译讲，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个世代是何等的悖谬、荒谬、悖逆，何等的恶贯。所以但是呢挪亚却不以恶报恶，他不以辱骂还辱骂，他却以怎么样呢，他以怜悯谦卑的心来祝福别人。最后有没有人听他？有没有？有。就他家七个人听他的，就他家他自己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子儿媳妇。所以除了这七个人以外没有别人听他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很灰心的话，你想一想挪亚，他讲了一百年没有人听他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基督的灵在挪亚的身上，在他的身上借着他传福音。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第一章，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曾说到说，基督的灵是借着旧约时代的众先知来说话。所以挪亚就是众先知当中的一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这么说，说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那些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也就是说，基督他的耶稣基督他借着那些传道做见证的人，把福音传到各个地方，传到各个时代的人。肉身的耶稣他没有去过北京、上海，肉身的耶稣他也没有去过台北、香港，他也没有来过休斯敦，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向你、向我传过福音？有，对不对？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曾经向你传过福音，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向你传福音。阿门。
阿门。
接着我们的经文就讲到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你看这个二十节的后半部分，为什么说借着水得救呢？我们通常的看法就是说，挪亚时代的洪水是代表什么？代表审判。但是这个借着，希腊文是 dia， 或者是可以看 dia 的意可以是经过的意思，也可以是借着。如果是经过的话，那就是表明基督他把我们从水里面救拔了出来。而如果是借着的话，那就表明说洪水也是神他所使用的一个手段，是表明说神也是用洪水来救拔我们。所以究竟是哪一个奇妙？不奇妙在这里，因为方舟的缘故，这两个解释都对。一方面，洪水是代表着我们所经受的试炼和苦难，甚至是审判，是我们千方百计想要脱离的苦海。神绝对不会希望人在这个苦海里面沉沦。可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神也要使用这个洪水来救拔我们，要来使到我们借着这个洪水得到脱胎换骨的改变的升华。所以基督信仰的柔美，请放 PowerPoint 的弟兄姐妹可以把它继续放下去。基督信仰的柔美和独特之处呢，不在于我们能够摆脱试炼或者苦难，而在于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使用这些试炼和苦难来彻尾的使我们得到改变，使我们得到更新，使我们得到升华。我可以再讲的再直白一点，基督信仰给我们的福气，或者给我们的好处，不在于我们在试炼和苦难当中仍然能够成长，不仅仅是这样，而且是我们因为这些试炼和苦难而成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苦难中的恩典。我要分三点来讲。第一点就是恩典是基督为罪受死。要能够面对试炼和苦难的第一个秘诀，一个绝招，就是要明白像第十八节前半句所说的，基督曾经为罪受死受苦。有的古抄本说是为罪受死，注意不是他自己的罪，是我们的罪。基督是没有罪，但是呢他的义代替了不义。所以那么在彼得前书当中，除了提到洪水，彼得也在不止一处提到火，还有提到火或者是试炼金属的那个熔炉，来比喻试炼或者苦难。在圣经的记载中，也真的有人因为坚持信仰而被扔在火里面。这是因为我从小知道这个故事，我从小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刚才弟兄介绍的，我们那个时代呢，没有机会上儿童主日学。那时候小孩子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小孩子的 program， 没有儿童主日学。但是呢，我很有幸，因为我的爷爷是个传道人，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呢， 也就一直在跟我讲一些旧约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爷爷从小跟我讲的故事，也是我最喜爱的旧约的故事，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那里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讲一下，他就造了一座金像，他想要天下人所有的人都向这个金像俯伏下拜，如果没有向这个金像俯伏下拜的话，就要被扔在火窑里面。可是呢，有三个人，几个就是犹大来的三个人，就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呢，他们不理会王的命令，他们不向那个金像下拜，所以王气得脸都绿了，他就说把那三个人抓起来，所以那三个人就被捆绑被抓起来，要把他们扔在火窑里。而且圣经描述说那个火窑烧得极其的猛烈，那个温度比平时高七倍，以至于什么那些绑他的抬他的人呢，靠还没有走到火窑那里，刚刚靠近的时候，那几个人那些绑他抬他的人就烧死了，自己被烧死。可是当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被绑着投入到火窑里面去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在远处观看，他就觉得非常的惊奇，哎，我们绑的投进去火窑里面的不是只有三个人吗？怎么我看到四个人，而且他们好像没有被绑着，他们在火里面自由的行走，也没有受伤。而且他说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的儿子。哎，他怎么知道神的儿子长得什么样？让神感动他，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后来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那三个人呢，他就毫发无损的从火中出来了。那么在那个火中跟他们在一起的人是谁呢？圣经在不同的地方给了我们答案，那个人就是神他自己。你可以说是神的儿子，也可以说是神自己，这是一样的。圣经中神说过，说我要按着你的名来认识你，按着你的名来找你。我们刚才唱的歌，按着我们的名来认识你，按着你的名来找你，你不用害怕，因为我已经救赎了你。在以赛亚书第43章，神应许说，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经过的时候，你也不会被烧伤，火焰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应许吗？这个应许不是说，这个应许是不是说神说，哎，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只要你相信我，你就不需要经历水火，你就不需要经过洪水，你不需要经过火焰。 No， 神不是这么说的。这个应许甚至不是说假如你经过水，假如你经历试炼的苦难，这个应许是说，当你经历水火的时候，当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是当你在火窑当中，当你在试炼和苦难当中的时候，神说我是如此的在乎你，我是如此的爱你，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以至于你会，我使你直到你能够感受到我跟你同在，就好像我在你旁边伴你同行，你能够感受到我的爱和同在。当你感受到我的爱和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不怕被烈火吞灭了，你就不会被烈火吞灭了。也就是说，试炼和苦难不再会使你的心刚硬，试炼和苦难不会让你产生苦毒，试炼和苦难却会炼净你，它会给你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它会给你一个闪光的生命，它会给你一个16节和21节讲的纯洁无愧的良心。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人代替。如果说但以理书只是一个预告的话，那么我们要等到新约，等到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应许给我们的爱是到哪个程度。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来成为那个软弱可欺的血肉之躯。 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来承受那个苦难以至于死。你说有哪一个宗教的神是如此为他的百姓摆上他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所经历的苦难或者疼痛是什么。也许你说在北美，好像我从来没经历过什么苦难，好像只是在 Starbucks 的时候，排队买咖啡的时候等有点久而已。但是我相信每个人一生当中总是会面临苦难和失恋。我只举几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犯，或者说你因为了宣扬民主自由而被抓进监狱，在美国很少，但是在中国大陆，那么你在十字架上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个被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的耶稣，或者说你刚刚痛失了亲人，那么在十字架上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个慈爱的父亲痛失了他自己的儿子，独生子。或者如果你正处在某种疾病，或者是某一种心灵的疼痛、身体的疼痛当中，痛到一个地步，痛到让你禁不住哭出声来说，老天爷为什么是我？那么在十字架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耶稣在他咽气的前一刻，他大声的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明白吗？我们所受的一切苦，耶稣他也受过，他明白你所受的。可是你还要明白，耶稣所承受的不仅仅是我们所受的那些苦，耶稣所受的苦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或者在精神上的苦而已，而是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与神、与父神的彻底的隔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地狱。而这个本来是我们要承担的，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神若是全能全善的，为什么他会使这些罪恶苦难存在？我们今天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不是因为神不关心我们，恰恰相反，对不对？神恨恶苦难恨到一个地步，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一同来扎进那个苦难 和死亡当中，从而有一天他能够终结这个时代，终结这个时代，除去所有的苦难和罪恶，而存留我们。所以不要让那个苦难的洪水，不要让那个苦难的火焰把你吞灭，而是要明白，在洪水和火焰当中，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抬起头来仰望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第一点。第二点，恩典之基督死而复活，也就是说能够面对试炼和苦难的第二个绝招，第二个秘诀，就是明白基督为你我复活了。基督虽然曾经在肉体里被致死，但在灵里却复活了。这个但很重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他的死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今天我们所信的就徒然。但是他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重生的保障，是我们复活的盼望。将来我们不但要复活，而且我们要享受新天新地，好像彼得前书在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享受神为我们存留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的基业。而基督的复活是这个新天新地的前奏。圣经应许说，在末日号筒要响起，要吹响，死人要复活，那个不要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那个时候，经上的话要应验，死亡要被胜利。我每当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这个死亡被胜利吞灭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什么意思啊？说我们战胜死亡不就好了？为什么要说死亡被苦难或者
死亡，被生命吞灭。也就是说，当你吞吃某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你，它会使你变得更大。复活会吞吃你所经历的苦难和死亡。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9.11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主内的弟兄，他在那个世贸大楼第74层上面上班。那么飞机呢？当那个恐怖分子的飞机劫持的飞机撞到那个大楼的时候呢，那个大楼就剧烈的摇晃了几分钟，可是没有马上的倒塌。所以那时候就哇，大家就赶快就从楼上就从。电梯肯定是不能用的，他们从楼上的楼梯走下来，那时候人潮很拥挤，所以他们从74楼走到楼顶，他们花了1个多钟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那么他从74楼走到楼顶，他走出了2个街区的时候呢，那栋楼就这样子倒塌下来。然后他走到中国城的时候呢，另外一栋楼就这样子下来。那个场景就是人非常的混，那个场面非常的混乱。如果你在前面跌倒的时候呢，后面的人就会没办法，就从上面踏过去。所以那个弟兄他走到中国城的时候，他想要跟他妻子报平安。你知道那个时候2001年的时候，美国还不是所有人都有 cell phone， 没有手机，所以呢，那个电话亭全都大白墙了。但最后还好。就找到一个杂货店的老板愿意那个电话借给他，他就跟妻子报平安。14个钟头以后呢，他才回到了家中和妻子团聚。可是他的儿子不知道，他儿子在外州，他儿子那天早上打电话来也打不通，所以他儿子什么不知道爸爸还活着，他只是看到那个世贸大厦这样子下来，所以他心里面他认为他爸爸已经走了，他心里面在那个 moment， 他儿子经历了人间最大的一个伤痛，就是丧亲的痛，眼睁睁的看见那个惨剧发生，他却无能为力，这样子的伤痛。所以他在打路机上，他打电话，他在那个家里的打路机上，他就声音很哽咽，他就说妈妈，我一天都会在家。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妈妈，我爱你。听了这个电话录音就很让人心酸。当然，过了几个钟头以后，真相大白。你知道那个儿子的感受吗？就好像他先前经历了痛苦，经历了死亡，而后来那个父亲复活了，后来复活的那个经历吞灭了那个死前他那个原来死亡痛苦。所以之前那个痛不欲生的经验，让那个之后失而复得的那个经验变得无与伦比。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吞灭了死亡，而这个预告着我们要照样的复活。所以所有我们失去的东西，所有让我们痛不欲生的那个东西都将要回来，而且这一次是无限的美好，无限的宝贵。所以神不是为我们预备一个纯粹属灵的一个来生，来弥补我们现今生所失去的。所以复活不是来弥补所失去的生命，复活是让生命重新的活过来。所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在这个世界，你自己的身体，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所视为珍贵的一切，全都会以全新的面貌重现在你面前，而且比先前好了1000倍100倍，是完美的、洁白的、无瑕疵的，不再朽坏或老化的。这就是彼得前书他一直在讲的那个活的盼望。有人读了那个18节，会以为说这里在说耶稣的肉体死了，可是他的灵却活着。他的肉体死了，他的灵却活着。可是这样子讲是有问题，因为如果耶稣的肉体死了，而他的灵一直都活着的话，那干嘛要说在灵里面耶稣复活了呢？我们
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但是我要讲的是，这里讲的复活是指耶稣成了那个赐生命的灵。
耶稣复活后的本质比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个灵的概念要丰富的多。他不但是有一个灵，他也有体，是个复活的灵体。他不但能够跟门徒一块，他复活后不但跟门徒一块吃面包吃鱼，对不对？而且他可以在门窗紧锁的情况下突然进到房间里面，而且你可以用手，你可以去摸他，你可以去摸他的肋旁，你可以去跟他 摸他的手，对不对？不可思议的，他是赐生命的灵，所以他重生了我们，我们也有了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赐生命的灵使我们将我们从那个肉体的软弱里面救拔出来，这个赐生命的灵将我们从罪和死的律当中释放了出来，而将来我们就要经历新天新地。所以今天一切的万物生灵到将来不是完全的不见，到将来是要彻头彻尾的被更新而得以完美的重现。所以我们到将来，我们可以彼此拉手，手拉手，我们可以彼此拥抱，我们可以拥抱耶稣，这是我们美的无比的盼望。所以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那是不足见。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讲，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那是不足见。所以就这样子，我们要看第三点，透过前面两点，第三点受苦难的至终的荣耀。通过前面的两点，我们已经明白说，要能够明白，要能够面对试炼和苦难，关键是仰望主耶稣基督。那么第三点，要讲第三点的时候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面所描述主耶稣的身份呢，是很奇妙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受苦的，他曾经是一个受苦的。可是一方面呢，他是那个公义的王，他是那个将要再来的君王，受苦的仆人，再来的君王。这是一个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奇妙的双重身份。如果你明白了这个，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如今你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们要仔细想想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顶撞的耶稣，你们就不至心灰意冷。首先，什么是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或者说在神的右边？右手代表权柄能力，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得着了那个至高的权柄。我们不但要明白耶稣为你我而死了，我们不但要明白耶稣为你我而复活了，而且我们要知道耶稣他已经升天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他讲的是这么说的。耶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到天上去了，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他。所以他得到了这个至高的权柄，他是启示录里面说的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从认识他那天开始，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不管是在顺境或者逆境当中，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基督是王的话，那你就不明白他复活了并且升天了这样子的事实，你也不明白圣灵所赐下的那个大。而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顺服，你就要顺服。比如说学功夫，如果你没有，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啊，那个《Karate Kid》，就是啊，描写说有一个美国的黑人小孩，他跟着妈妈因为工作的缘故去到北京，然后呢，他一开始受人欺负，他就很羡慕那个，就是那个能够有一身功夫不会受人欺负。
所以偶然的机缘呢，成龙就成为他的教练。那么，成龙就说 ：“I will teach you the real kung fu。”可是呢，一开始成龙就成天就让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说 ：“OK， 穿上你的 jacket， 然后，拿起你的 jacket， 穿上它，脱下它，拿起你的 jacket， 穿上它，脱下它。”就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一直让他就做这个简单，反复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一直到后来这个小孩子就受不了，他就说 ：“Come on， 我已经做了这个动作很多次了，你到底要教我什么东西？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教我真正的功夫？”但是呢，他到后来他才明白，他如果你想要有教练那样的功夫，你就必须要顺服教练的权。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对的，但是教练说 no。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舒舒服服就是对的，可是教练说 no， 教练偏偏要让你苦头吃一些苦头。教练有这个权利，你要听他的，哪怕是你一时看不到那个结果，哪怕是你一时不明白那个好处。身体的操练尚且如此，属灵的操练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当基督复活了升天了，就表明他有权柄，他不但是你的教练，他是你的王，他是你生命的主，你就要听他的，你要服从他，你要顺服他，由他来告诉你生命当中你要怎么样去做。耶稣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那么这个说明他什么？说明他有一个活的盼望，对不对？这个盼望支撑着他走过十字架的路。究竟摆在他面前的喜乐是什么？究竟他盼望是什么？你可能会说，哦，他盼望能够回到天堂，和天父在一起的那种重新去享受那种在父怀里的亲密。但是你不要忘了，正是因为这个盼望，他才离开天堂，他才离开那个三位一体彼此之间完美的享受彼此的那种情境，来到世界上。我在那干嘛？对不对？那么摆在耶稣面前的喜乐究竟是什么？究竟他是在寻找什么样的东西？是天上原来没有的？你可能快要猜出这个答案了，对不对？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里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成果，并心满意足。是什么值得神儿子付上苦难的代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我的义仆使许多人得称为义。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是耶稣的那个摆在面前的喜乐，你就是他的喜乐的盼望，你就是他之前在天上所没拥有，还没有拥有的，是他让他愿意离开天上的荣耀，来走过那个苦难的烈火。之前你虽然污秽不堪，但是因为披戴了耶稣基督，你现在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所以你彻底的改变，你彻底的重生了，所以最终你会在耶稣的怀里，你会在神的怀里，完美的、洁白的、无瑕疵的，不再朽坏的。这就是耶稣的喜乐和盼望。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来思想耶稣对你的爱，那么耶稣就成为你我的盼望。阿门。我要请我们要时间了。那我要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再上来，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再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希望今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说耶稣他为义受后来的荣耀，他才使到我们至终也能够一起到天上，一起来享受那样的荣耀。所以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抬起头，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再次来，你按着我的命，
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不灰心，不丧胆，
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不缩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何等的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赐为你论坛。我要抬起我的头，歌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你身靠主的作为。
为请弟兄姐妹们起立，一起来唱副歌的好吗？
副歌。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为你论坛。我要抬起我的头，歌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荣
耀。我们再次来大声的宣告，我要抬起我的头，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赐为你论坛。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手，
大声宣告，
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手，
大声的宣告，
大声宣告一生靠主的手。
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大声宣告，我们要靠着你得胜。我们知道你虽然受苦难，但是你至终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活的盼望。我们知道你也因为这样子摆在你面前的喜乐，你就忍受了那个苦难。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不管有什么样 的试炼和挫折，主啊，求你提拔我们，求你提升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不见别人，只见耶稣，只见你一人坐在那高高的宝座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复活的生命，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盼望和喜乐。主，我们要大声的宣告，主，我们要抬起头来，主啊，我们要仰望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